我们首先今天大家知道是美国的独立日，今天是美国的第245个独立日，我们真的就一起来祝福这个伟大的国家能够继续蒙神的恩典，蒙神的怜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你又聚集你的儿女今天在一起，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来敬拜你。因为主，你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主，你是那位从永远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天父，你的慈爱从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求主你真的是解除我们心中各样的不讨你喜悦的心思意念，我们真的是来赦免我们一切在你面前的罪恶。主，让我们心情守洁来敬拜你。天父，也求你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主，打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主，我们谢谢你。主，也赐我们一颗不只是听到，也让我们去行道。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的道中成长。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雅各书的讲道呢，今天是第11次，我们再有一次就结束了。雅各书这封信呢，是雅各写给呢正在遭受患难的几个教会。那么，其大家我们知道呢，这位雅各书的作者呢，他不是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兄弟雅各。那么当时呢，雅各呢，他是颇受信徒信赖，也是很受尊重的一位教会的领袖。那么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大家读完以后会就知道呢，就是他是对信徒的忠告、警戒，也是对信徒的勉励。他忠告他们要向神求智慧，要听道也要行道，要用善行见证他们的信心，也要控制自己的舌头。雅各也警戒他们。不要按照外貌待人，不要与世俗为友，不要论断人，也不要自夸，不要在富足的时候就忘记了神。所以这是雅各给这个当时信徒的忠告和警戒。那么在这封信快要结束的时候呢，那么雅各又勉励他们要靠信心忍耐正在遭受的患难。其实雅各书第一章一开始呢，雅各就告诉信徒，警戒他们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是1章2到3节。那么在这封信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第7节，他说什么呀？他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可见呢，忍耐呢是雅各书始终的一个重要的教训。圣经中其实每卷书，它不只是教导当时写这本书时候的那些信徒，而也是教导所有时代的信徒，就包括你我。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为什么忍耐的操练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生活中呢有太多的琐事，它需要我们来忍耐。我们开车会遇到这个交通堵塞，我们看医生也需要等待好长的时间，我们去商场买东西，我们也需要排队。而我们打电话有时候联系一些事情，你会听到一长串的录音留言。那么我们有时候递各种申请也需要等待。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需要我们等待的例子来，对不对？其实呢，等待呢就是一个忍耐的过程，是我们为所以呢，我们生命中其实是充满了等待，所以生活本身需要我们忍耐。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又生活在一个世界充满在一个。这个世界中呢，它充满罪恶、污秽、不公不义、逼迫、欺诈、 苦难等等不如意的事情，所以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因此呢，我们生活本身就成了一种持续的忍耐。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我们人生体验中许多美好的事情也是需要忍耐的。比如我们婴孩，一个小孩子出生，一个小孩子长大，哎，我们学业的完成，啊，一些技能的训练，或者我们哎毕业，那么我要找工作的过程，哎，适应新工作的过程，这个过程，还有是，比方我们单身的时候，我们都要寻找我们的另一半，等候寻求，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也是需要等候，需要我们的忍耐。所以呢，忍耐是信徒必要操练的一个属灵的品格，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一个特性之一。那么雅各在今天的信息中呢，他从三个方面来勉励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勉励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要在一生中靠信心来忍耐。第一，他告诉我们要效法农夫的忍耐。也要效法先知的忍耐，最后也让我们去效法约伯的忍耐。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雅各那么劝勉我们要效法农夫的忍耐，这是在第七节到第九节。那么圣经中常常用比喻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和体会神的话语，比如他用军中当兵的士兵，来教导我们顺服，他也用场上比武的人来教导我们操练和持守。这里呢，雅各就用农夫来教导我们要殷勤工作，要忍耐等候神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农夫的忍耐。我们看第七节到第九节，他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呐、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那么，农夫，我们知道。农夫的天职呢，就是耕种、收藏赖以生存的这些粮食。所以，农夫的工作呢，比如说翻土、撒种、灌溉、除草、施肥、最后收割等等，这些呢都需要时间。而种子在地里呢，它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发芽。那么，禾苗长起来也不会一夜的长成。果实也不会一夜的就成熟了，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时间来完成的。因此呢，需要我们在盼望中的等待，需要我们在盼望中等待。人们常讲说，农民呢是靠天吃饭，农夫的工作其实可以说是与神同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神呢。风调雨顺乃是神赐给的，我们人不没法做，对不对？但是我们人们，我们要人们常那么，但是呢，我们其余的预备、耕种、收获这些呢，都是我们做农，都是一个做农夫的本分。我们都知道了“拔苗助长”这个成语，说是有个人呢，在田里呢种了一片庄稼，哎，他这个嫌他这个禾苗长得慢。他就把这个禾苗呢，一苗一苗呢，就拔往上拔了一截。那么他忙了一天，哎，拖着疲惫的这个身体回家以后呢，他就这个告诉家里面人说：“哎，说我今天把我累坏了，啊，我说我把这些苗苗呢，一苗一苗呢，就是把它都给拔高了，我帮他们长了一下。”他儿子跑到地里面一看，结果呢，这些禾苗呢都枯干了。那么这个成语呢，就是来讽刺那些。缺乏忍耐的心，违反自然的规律，贪心求快，那么欲速则不达的这些人们的盲目和他们的愚昧。 那么这里我们也看到农夫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农夫呢，他是不能掌控天气的变化的。那么其实呢，对于农作物来说，那么雨水过多会导致呢洪涝，而日晒过多呢又会导致干旱。所以不合时节的这个霜打呀、风吹呀，都对这个庄稼的生长是很不利的。我们也知道。庄稼的成长呢，它除了充足的雨水和阳光之外呢，它还需要大量的这些碳、氢、氧、氮、钾、磷等等这些碳水化合物的这些的给它们来供应上。因此呢，即使说是农夫他辛勤的耕作，最终收成好坏也不取决他自己，而是取决于神的恩惠、神的恩典。那么，也许会有人说，哎，这古代的时候科学落后，而农民需要靠天吃饭。我们现在有各种的水利工程，我们有各种的灌溉的设备，我们有各种的人工合成的化肥，庄稼的收成可能就不会太受天气的影响，不那么大了。大家说是这样吗？其实不然。那么据这些天来的这个报道新闻上讲，就说美国西部呢，今年夏天直到现在，它正在西南部啊，正在遭受20多年来最严重的干旱。说是全国呢，全美国有9.8%的土地呢，处于异常干旱状态，异常干旱状态。所以呢，农场跟牧场呢，它是到。是损失非常的惨重，所以这很可能导致今年的这个农作物欠收，而且还有就是粮食价格的飙升。所以可见，不管古代还是现代，农作物的收成的好坏，主要呢不是取决于农民，而取决于天气的状况，也就是神的恩惠、神的恩典。所以这也让那些这个科学主义者或者这些人本主义者能知道，我们真的神是所有人其实的依靠。如果神撤去了他护理的手，其实这个世界上一切我人想要的，其实都会化为无有。所以呢，在《使徒行传》14章17节，他说他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常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其实我们常常，我们经常吃做各种食物，我们要真的知道，我们能够得各样的食物，我们要有感恩的心，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能来的。真的这些食物，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真的是没有。合适的食物来供应的。那么农夫为什么能够有耐心等候呢？因为他们等候地里那些宝贵的出产，所以呢，农夫是怀着盼望去耕种，等待收获的喜悦，而他的收获要取决于有没有春雨和秋雨。如果没有春雨秋雨，他们等的可能是啥也没有，一场空。所以要知道，这是神的恩惠，有好的收成。所以除了自己的努力、辛勤的耕种，也要有神这个最大的一个决定因素，就是神的恩惠、神的恩典。这里呢，雅各用农夫比作神的儿女，那么其实二者呢，都是怀着盼望的心来忍耐等候。农夫劳作，期待收成，而神的儿女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所以，二者都是靠信心来生活，期待将来的赏赐。正如农夫无法掌控天气一样，那么只是尽自己的本分，他去辛勤的工作。同样，我们信耶稣的，我们基督徒也无法知道主何时再来。但是呢，我们要应当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靠神所赐的信心和恩典 我们去尽心尽力来忠心的服侍主，来跟随主。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42章42到43节就告诉门徒，他说，谁是那忠心有戒实的管家，哎，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人就有福了。所以这里面就主耶稣基督就告诫跟随他的人，要常常预备，要勤做主工，要随时等待主的再来。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主再来的具体的时节，但是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再来。所以这是信徒忍受患难和试炼的力量的泉源。那么保罗呢，在帖撒罗尼迦书3章1到3节，他就勉励正在经历各样患难的这些信徒，他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弟兄在基督福音上做执事的提摩太前去，接过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呢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大家听到，基督徒受患难乃是命定的。保罗知道这些信徒的软弱，他知道他们在经历苦难时需要扶持和鼓励，同时他也让他们明白，那么做主的门徒要经历各样的苦难，乃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修课，谁也不能落下，那是一门必修课。那么好的农夫还有一个特点呢，他就是不怨天尤人，不互相争吵，而是互相帮助，互相交流这些护理庄稼的经验，就把时间呢完全花在这个护理这个庄稼上。因为抱怨呢，他就是不相信神心意的美善，抱怨就不相信神心意的美善，他拒绝神的安排或者不满意。人如果对神失去信心，等候的忍耐，那么人也必然会对人失去耐心。这里但我们也知道，怨言呢其实是忍耐的反面，对不对？我们为什么有怨言发怨言呢？就是我们忍耐不下去了，所以就会发牢骚发怨言。所以呢，怨言呢是忍耐的相反面。以色列人他在旷野时常向神发怨言，招来神严厉的审判，使一代人倒闭旷野，这要引起，那么就是给后人，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都是一个严厉的警戒。所以呢，保罗在腓立比书14章2到16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他说，你们写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呢，保罗这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真的活出耶稣基督他美好的见证，就像明光照耀，就像就是光跟野，那么要在世人面前彰显出来。那么农夫尽自己的本分，辛勤耕种，耐心护理这些庄稼，有了春雨和秋雨，他们才有信心来忍耐等候，得到一个好的收成。我们蒙恩得救后，我们就有圣灵住在你我的里面，我们就可以靠得救的信心尽心竭力来服侍主，那我们也会带着永生的盼望，忍耐我们生命中可能遇到的各样的苦难，各样的患难。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雅各勉励我们苦难中效法的另一个榜样，前面是效法农夫，那么另一个榜样，雅各呢是鼓励我们要效法先知的忍耐，这是在第二点，这是在第10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 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我们知道呢，先知他是神的代言人，就是替神说话的。他们蒙召宣讲神的话语，宣告神的审判和神的安慰，忠实的传递给，把神的话语传递给神的子民，还有就是普天下这些列邦。那么先知 他传递的信息呢，是也是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的预言，就是 说将来会发生什么，先知也是有这方面的信息。而很多预言其实他们自己也是看不到结果的，他们自己也是看不到结果的，但是他们还要必须去讲，必须传讲，因为这是神命令他们的，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要为主来尽忠。所以呢，先知的忠告很多时候乃是责备当时的君王和当时悖逆的百姓，常常会遭受到君王和本族同胞的苦害和逼迫。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其实做先知在当时呢，它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真的这样的一个服侍。那些恶王总是其实觉得唯我独尊，这些邪恶的国君王总是觉得唯我独尊，他们喜悦人讲恭维的话，哎，喜欢高大上的这些谎言。而普通的百姓呢，又是喜欢虚假的这些岁月静好的光景，也所以不思进取，也不思想认罪悔改。所以他们是不喜欢先知总是学讲悔改审判的这些信息的。那么君王和百姓其实我们可以说对先知呢，他们似乎有一点又敬又怕也又烦，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然而呢，忠心的先知因着对神的信靠和敬畏，他们还是在困境中忍耐等候，有的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那么主耶稣就亲自印证了先知所遭受的苦害，所以他来到世上呢，主耶稣首先是把福音传给了他们的同胞犹太人。然而呢，大家知道，大多数他的同胞不信耶稣所讲的，所以不信他，不接受他，最后竟把他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37，他这样的感叹道：“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拢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可见主耶稣基督对他的同胞的这样的怜悯，又是这样的无奈。那么主耶稣呢，他也在路加福音22:23预先勉励我们现在的门徒，勉励所有的跟随他的人。他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那么也就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这些门徒， 你们将来会像过去的先知一样，只要你们真的是按照神的教导去行，你们一定会遇到各样的苦难，各样的逼迫。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旧约中那一些先知因着对神的信心而忍耐的这些榜样，我们来举一些例子。首先我们来看摩西。摩西呢，他是被神呼召为以色列人，就是做以色列人的领袖，也是跟神面对面领受神旨意的一位先知。有人可能说，哎，摩西是不是先知呀？那么在生命记34:10说，他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我们知道摩西呢，他带领百万以色列人，他出埃及，那么在旷野漂流40年，常常遭受众人的抱怨、抵挡和反对。那么到一个程度呢，甚至连他的姐姐这个米利安和他的哥哥亚隆也起来反对他。但是在民数记呢12章的3节，他有这样一个对摩西的评价。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从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摩西对以色列众人他有多么大的忍耐，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中。我们再看大卫，大卫呢，他既是一个君王，他也是先知，他写的许多的诗篇都是他从神领受的预言。使徒行传20章2章30节，他这样讲，他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扫罗呢，因为对大卫的嫉妒，常年追赶大卫，几度要杀死他。而大卫呢，他又有2次杀死扫罗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呢，他敬畏和信靠神，他不愿意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每次他都把扫罗放过去，没有杀他，一直忍耐扫罗的追杀。然而呢，神为大卫主持了公义，那他最后做了以色列的王，统一了以色列的这个国家。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真的是他肯定是为那些行公义、好怜悯的人，他也是施行公义的。我们再看先知以利亚，那么他呢恨恶以色列这个恶王亚哈他的罪恶，还有这个当时呢百姓的悖逆，所以他就求这个祈求神3年呢不下雨，要来管教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百姓和他的君王。那么天果然就3年零6个月，也就3年半的时间呢没有下雨，所以先知，然而先知呢也是自己也被连带去受苦，因为他也活在这个国家。先是神吩咐他藏在这个基利西旁，那么神吩咐乌鸦给这个以利亚给他送食物，那他也从基利西呢取水喝。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基利西的水也干了，神就吩咐呢加勒法的寡妇来供养他，所以以利亚呢，他不仅生活上与百姓他一同受苦，他还被这个最后来被王后耶西别去追杀，所以呢，以利亚呢，他不得不长途跋涉来逃命。我们再说以利亚的门徒以利沙啊，以利沙是以利亚的徒弟，他也是一位先知。那么当撒玛利亚城被亚兰军围困的时候，那么城中遭遇极大的饥荒。而以色列王呢，却将饥荒这个灾难呢，他怪罪在这个以利沙的头上，哎，说是以利沙给带来的，所以他就亲自带人，也是去要想这个追杀以利沙，但是以利最后这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得逞，以利沙和以利亚都是靠对神的信心，他忍耐那些遭受的苦难，那么神也保护他们脱离了恶人的手。我们再来看另一位先知，就是敬畏神的先知米盖亚。这个大家也知道，他面对一群对以色列王说谎话、说假这个说谎话的这个假先知，那么这些人都是啊说王爱听的话，而唯独他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似乎在我们人常人看来，哎，似乎他不识时务。为什么？在列王记22章14节，那么米盖亚这样说：“他说我只在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米盖亚他对神的忠心事实不变。 因为米该亚对神的忠心和敬畏，以色列王就说他是不所及也，哎，只说凶也，所以把他下在监里，让他受苦，让他吃不饱，喝不足。然而呢，靠着对神的信心，米该亚忍受假先知和这个恶王亚哈的逼迫，但是他最终真正的见证了自己预言的成就，亚哈受到了神的审判。他凄惨的死去。那么，先知撒加利亚，我们也知道，他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而耶和耶大呢，他曾经救过犹大王约阿斯的命，所以约阿斯的这个王呢，他其实耶和耶大曾经是救过他的。但是呢，耶和耶大死了以后呢，这个犹大王呢，犹大人就离弃了神的殿。犹大王呢，也来继续的行恶，去侍奉亚舍拉和各样的偶像，而撒加利亚就去责备他们。犹大百姓却这个听了王的吩咐，就把这位先知撒加利亚就活活的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真的这些恶人，就他们所行的。我们也看到先知他这里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们再看耶利米，耶利米呢，他被常常被称为什么呀？眼泪先知，就他常常是哀哭的。我们说有耶利米哀歌，对不对？那么他常常为神的百姓流泪祷告，劝他们认罪悔改。但是呢，他却招来本族同胞众人的反对、痛恨，甚至他们联手起来加害他。他被人威胁，被人设计谋害，被带上了木狗，被判为死罪。他被假先知戏弄，又被囚在护卫兵院内，那么被人藐视为叛徒，那么又被殴打，并与囚在了这个监牢里面，那么给他投，又把他放到枯井里面，把他放在有淤泥的这些的这个井里面。那么，当他有机会后来享受这些荣华的时候呢，他却选择与百姓同受苦难。你看这些先知，他们宁愿跟百姓同受苦难，也不过那样的自己享乐的日子。我们再看一位，就是但以理。那么但以理呢，当国家灭亡、圣城沦陷的时候，但以理和其他犹太人被掳到了巴比伦。那么，在巴比伦的王宫，那么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呢，不以外邦不洁食物来污秽自己。虽然他身在异邦，但是他对神呢，依然是忠心耿耿。所以巴比伦王呢，就因他超人的智慧，就想立他呢做宰相来治理巴比伦这个整个的国家。这却引起这个跟但以理一同服侍这个王的这些同僚的记恨。所以呢，他们就一起来谋害这个但以理，来陷害他，那么就把他投在了狮子洞中。那么他对神，但是但以理呢，他对神仍然是忠心不二。最后他蒙受神特别的拯救和神的保守，平平安安的从狮子洞里出来。那我们刚才所举的这些众先知。他们在患难时能够受苦，能够忍耐，成为美好的见证。其实，它是我们所有神儿女，我们在经历患难时效法的榜样。雅各这里对这些从犹太信仰归向基督信仰的犹太人说，这些旧约中的先知给他提说这些的见证，那么其实也是让我们这些，其实也是让。这些犹太的基督徒看到，就旧约中那些忍耐的那些先知，和我们现在和当时那些犹太的基督徒，我们忍耐的源头是一个，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盼望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都是在盼望。我们盼望的是谁呢？我们都是盼望的是基督。所以对于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盼望我们基督的再来。那么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另一个忍耐的榜样，那就是 亚伯这个约伯的榜样，这是在第十一节。那么约伯记呢，它是圣经中最早成的一本书。那么雅各用约伯忍耐的见证呢，来和他美好的结局，也是来鼓励基督徒，让我们能够忍耐等候。那么在十一节他这样讲，他说，那先前忍耐的人，你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的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其实呢，我们读了约伯记，大家如果读过的话，我们一定会知道，世界其实少有人遭遇像约伯那样严酷的试炼，真的是没有听说任何人遭遇过有约伯那样的严酷的试炼。他在转瞬之间，他失去了所有的财富，也失去了所有的儿女，也失去了他自己的健康。当时呢，妻子反对他，哎，朋友呢指责他，众人都离开他。事后只是他独自一人承受难以常人承受的那样的苦难。但是呢，约伯在身心受到如此大的打击下，他虽然也表现出人的软弱，对吧？他有挣扎，有疑问，他也有怨言，他甚至咒诅自己的生日。但是呢，他心中对神信心的这种的火焰呢，从来是没有熄灭的。他在极度的痛苦和试炼中，约伯呢，对耶和华仍然是至死忠心。但是呢，撒旦就是这样的邪恶，他想来这个理解，想来破坏约伯跟神的关系，所以他就挑战神。他说，如果约伯失去一切所有的，他说他必然要当面弃绝神。但是呢，约伯并没有弃绝神，相反，他失去一切的时候，在艰难的试炼中，他依然发出这样的信心的宣告。他说，我赐神处于母胎，也必赐神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约伯还是对神充满了信心，没有任何的埋怨，所以撒旦的企图失败了。但是撒旦呢，他仍不甘心，他再次来挑战神，还想再次破坏约伯跟神的关系。所以他说，哎，如果他失去健康的时候，哎，他必然会弃掉神，他就这样告诉神。然而呢，当约伯全身长满了毒疮，妻子也在一旁耻笑他的时候，约伯说什么呢？约伯在二章十节他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同样，当他的这些朋友们指责他的时候，来就是一直来这个跟他说，哎，你可能哪里犯了罪了，那么他就是这样的来埋怨指责他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他的这些朋友的。他说，我因没有威气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仔细的痛苦中还可永耀。他在十九到二十节说，他说，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宗保，我的朋友讥笑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所以他在受这样的痛苦的时候，他还是带着这种的眼泪汪汪，他还是依靠神，他知道神不会丢弃他。那么在最后十九章二十五节，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所以呢，约伯也看到将来他自己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他可以复活，他可以跟神同在。那么约伯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大的苦难？那么其实这个原因呢，他到至终也没有从神那里得到一个这个明确的解答和这个解释。但是呢，约伯还是靠他对神的信心，他在忍耐中等候，他在试炼之后对神的认识 却被更新，而且进入一个更深的地步。所以他最后在42章的时候，他对神发出更加接近的宣告。他说，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约伯经历了这样的试炼以后，他对神有了更深的认识，直到他所认识的，他所信靠的是一个真神，是一个活神。所以约伯信靠忍耐到底，那么神最后也重新来恢复他，建立他，抬举他，而且呢，最后加倍的赏赐他。所以约伯的忍耐让神得到了荣耀，而让魔鬼得到了羞辱。所以约伯记给历代受苦的这些信徒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也见证我们所信的是一个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那么曾经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他想请一个神的老仆人来为他祷告，祷告什么呢？他想求神多给他忍耐的心。可能这个人呢，他缺乏忍耐，他想祷告呢，有忍耐的心。所以这个老牧师呢，就拉着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手呢，就跪下来祷告。他怎么说呢？这个老牧师就为他这样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早上加给这个年轻人患难，下午也加给他患难，晚上也加给他患难。”所以老牧人呢，都是给他祷告，让他经历患难。哎，这个年轻人就连忙说，他说：“啊，牧师啊，说我不要患难，我是要你给我求忍耐的。”所以这个老牧师呢，接过来就告诉这个年轻人，他说：“我知道你求神赐你忍耐，但是没有患难，哪来的忍耐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这个老牧师的话，大家我们想是不是非常合理呢？其实我们没有患难，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忍耐，对不对？其实这就是在患难中才会彰显忍耐。其实这也正是使徒保罗他对所有基督徒的劝勉。当他勉励罗马的基督徒要在神的恩典中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时，那么保罗在5:3，在这个罗马书5:3-5，他说他勉励他们正在盼望中要忍耐。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盼望不至于羞耻。那么他接着在这个罗马书的后边结尾的时候，那么他也安慰他们说，就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呢，我们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忍耐到底必然会得着盼望，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真实的真理。所以忍耐必然会得到盼望，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呢，一生中都会经历各种不同程度的苦难，我们都承认这一点。神也允许这些苦难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为什么？就是因为神是让我们经历试炼或者试探以后，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得以更好的成长，我们才能更坚定信靠神，我们才能学习在患难中忍耐，在忍耐中盼望。我们已经1年多，我们知道因为冠状病毒带来的这个瘟疫，我们都被关在家中，所以我们都在忍耐等候这场瘟疫它的消退。那么除了忍耐瘟疫的流行，也许有的弟兄姐妹也在经历其他的难处，可能是身体上的疾病，也可能是心灵上的伤害，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困难，也可能是亲人或者朋友的失去等等。 但是在各样的情形中，我们都要满怀盼望，就像农夫那样殷勤努力，也要深深的我们谦卑自己，知道我们的试炼和苦难，若比起这些先知或者比起这约伯，我们真的是差得很远很远。所以呢，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管经历哪种的苦难，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思想效法农夫的忍耐，也效法先知的忍耐，也可以效法约伯的忍耐，效法他们带着对神的信心和盼望，在患难中经历神的同在和从神而来的平安。那么最后呢，让我们来思想，来记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给我们的勉励，也是我们给我们的应许。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天父，感谢你写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勉励我们，也来警戒我们。天父，透过今天主你的话语，主你让我们能够学习农夫的忍耐，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先知的忍耐，也让我们效法约伯的人。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必然经历到的各样的苦难中，主啊，你让我们持守对主的信心，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多大的这个难处。天父啊，知道主，你必然会带领我们走出各样的难处，让我们最终得到主从你而来的盼望。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你给我们添加力量，给我们添加信心。主，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中，让我们与主同行。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